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这次特会最后一个晚上。我们谢谢你一直恩待我们，一直对我们说话。虽然我们是简单，虽然我们愚昧，但是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所以主，为了这个礼拜，你开启我们；主，为了这个眼睛，为了这个礼拜，你让我们眼睛能看见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现在还有一些的话你要对我们说，但是今天晚上。主，不管我们身体多疲倦，但是求你托住我们，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的死亡，叫整个的聚会满了你自己圣高你的图谋。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你基督的圣名。我想到现在呢，我们应该对于山上的教主有一点的认识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个讲义，早晨叫做国度的道理，这是个大纲，就是这次我们讲完了以后，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。那么现在我们暂时还不去看它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这个概念，准备好这个，所以等到我们大概全部讲完了以后，我们会再把它很简单复习一下。那么这样呢，大家就回去的时候大概就已经概述到底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些什么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一个综览。那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两个思想。第一个就是国度生命的矛盾性，我们看到这个国度是倒过来颠倒 upside down kingdom，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度的倒过。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国度是倒颠倒过来，就这个世界已经变了。那么第二个思想呢，就是国度生命的卓越性或者超越性。因为我们的主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间，叫世界上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那么什么是好行为呢？好行为就是我们的义，圣主的义，或者是门徒的义。但是门徒的义不是普通的好，门徒的意义是非常的好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生命有一种优越性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用六个例子来证明给我们看，我们的意义是怎样胜过文士和盲僧。那这样我们就能进天国，这样我们就能有份于天国的赏赐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第五章。那么第六章呢，今天早晨我们这边看到就是国度生命的隐藏性。那么因为他今天的国度是隐藏的天国，我们用大卫的例子就很清楚。我们知道说大卫当他做王的时候是圣灵高他，但是这个大卫是王，但他没有宝座，在人的眼光中看只有一个人登基了他做王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在以色列国里，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王，因为只有一个宝座。那个宝座是谁呢？那个宝座是扫罗的宝座。那么因为大卫虽然圣灵高他，他是王，有王的生命，有王的实际，但是呢没有王的座，没有王的宝座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到处从在旷野漂流，然后呢扫罗怎样用地毯式的要搜索他，要寻索他的命，那么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大卫呢是先卑微，先漂流，然后才登上宝座。那么我们的主他怎样做王呢？他的家谱是大卫的家谱，他将来的宝座乃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先定十字架，然后才得着冠冕，然后他才登上宝座，然后神才立他为主为基督。他先受苦，然后才得荣耀；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。那这个模式是什么？是大卫的模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，有一天他要回来。而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的。那个时候，全世界要看见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。但在那个以前，我们的主今天好像大卫，我们是跟随他的人，我们知道他是王。在大卫的 跟随大卫的人心目中大卫是王，在教会里面基督是人生，但是世界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今天的天国已经在，已经存在了，那特别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。不过今天的天国呢，是隐藏的天国，是看不见的。但有一天主回来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只有一个节目，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橄榄山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就要进到耶路撒冷。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弥赛亚国就出现了，那天国就开始实现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，愿你的国降临，特别是举着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公开的回来，要公开的登基，那么全世界都知道说神立他为主为基督。但是今天呢，今天只有有属灵眼光的人，只有像彼得这样的人，他说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如果他已经是基督了，当然国度已经，所以天国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来了，不过今天呢是隐藏的天国，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，他们的生活都是隐藏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流亡，他们学了许多功课，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难，他们流了很多的眼泪，世人看不见，但是我们每一滴都看见，每一个痛苦他都知道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虽然从一个旷野逃到另一个旷野，从一个山洞到另外一个山洞，不要忘记，就在流亡的时候，这些人没有宝座，但是这些人事实上他的生命呢是个作王的生命。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主回来了，那请记得，我们的主当然是万王之王，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要他一同作王。到那个时候，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展览在空中，太空在天空，要和基督一同的发光，人就会发现说，这些星光的亮度和太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人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想主跟使徒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因为是国度是隐藏的，所以我们生活施舍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进食也好，我们都是坐在暗中，然后暗中的父母查看必然报答，我们就得着赏赐。所以这是国度的隐藏性，所以自然的我们生活是个隐藏的生活。好了，那么当然这个生活是胜过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施舍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进食也好，都是敲锣打鼓的，都是故意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，他们是何等的敬虔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，这就是犹太教和福音不同的地方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度它的优越性就在这里。那么它的优越性里面有一部分就是隐藏性，所以这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第六章讲到野地的百合花，那是第二个。那么这就讲到我们信心的生活是没有挂虑的生活，交托的生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前半段第六章前半段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后半段是野地的百合花。谷中的百合花，因为它生长在无人山谷里面，所以它是隐藏的，只有天欣赏它的美。也就天供应他一切的需要，所以这是谷中的百合花，这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。那么从十九节开始，就是野地的百合花。那野地的百合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依靠的生活，是信心的生活，是毫无挂虑的生活。这是主的命令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义无挂虑，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那么主这怎么教导我们呢？就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最要紧的是三善教训这里所启示的国，也是三善教训这里所讲的义，那就是怎样超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 所以我们先求这些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我们就能走第二里路，我们能转过第二个脸。结果呢，我们一个爱叫做完全的，不只爱仇，不只爱离舍，我们也能爱仇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完全向天父的完全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第六章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到第七章。那第七章严格说来是接着第六章，不过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另外一个性质，就是国度生命另外一个性质。我们看过它的矛盾性，我们看过了它的这个优越性或者卓越性，我们也看过了它的隐藏性。那现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是国度生命的排他性。什么叫排他性呢？就是说这个生命，或者这样，我用大家不如果误会的话，这个生命是孤僻的生命。什么叫孤僻的生命呢？意思就是说它不能和别人并存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就很清楚，保罗明明告诉我们，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也与圣灵相争。那么圣灵的生命就是国度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有排他性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圣灵就没有肉体，有肉体就没有圣灵，圣灵和肉体是不能够相容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圣灵要与肉体征战，肉体要与圣灵征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度生命的排他性。那么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第七章，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性质是什么。那么这个对我们走路是非常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第六章讲到百合花，那么第七章呢，你看有两种的果实。第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。一种的果树呢是荆棘和基督，还有一种的果树呢是葡萄和无花果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你读到第七章最后，你看有荆棘，而且不讲到荆棘，这里也讲到葡萄，也讲到无花果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读圣经的两段的圣经，你就能够解释第七章，你就知道第七章到底指的什么来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歌中之歌，雅各，就是雅各，旧约雅各。雅各，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是苏拉密说的。因为雅各呢，乃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。苏拉密其实在原文是一个字的，你若念快的话，所罗门、苏拉密、苏拉密、所罗门是一个字，一个是阳性的，一个是阴性的。所罗门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，苏拉密乃是指着我们说的。所以雅歌里面的对话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，也是与我们与主之间的对话。好，第二章第一节，这个话是谁说的呢？是苏拉密说的。他说，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请记得，谷中的百合花所过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。所以这是马太第六章。那马太第七章呢是第二节，第二节这个话是谁说的？是新郎说的，是所罗门说的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在六章有百合花，到第七章有荆棘。所以现在在主的眼光中来看，不错，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但是同时呢，这个百合花是在荆棘内的。所以很简单的来说， 马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谷中的百合花跟野地的百合花，这是以歌中之歌第二雅歌第二章第一节。但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在主的眼光里面看，我们不只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我们不只经历了国度生命的临